台长就是发愿了，就是初一十五吃素，就是要是到了初一十五他又吃鸡蛋，那算不算呢？
吃鸡蛋现在目前来讲是没关系的，
没关系哈。
啊，这个素中啊有几个是等于素中啊有几个是荤的，在荤中呢有几个是素的，明白吗？
嗯
啊，现在呢，实际上呢，菩萨呢，考虑到我们人呐、啊、这种身体的体质啊，所以吃素的里边鸡蛋还是同意的，嗯。
啊，鸡蛋也可以。
嗯，还有一个是这个是乳酪。
啊。
cheese， 明白吗？还有牛奶，嗯。
啊，可以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鸡蛋的蛋的问题。
嗯。
那么我记得台长讲过，就是鸡蛋、鸭蛋都可以吃，那个鹅蛋可以吃吗？
应该也可以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因为有的鸡蛋过去呢，就是因为有的鸡蛋孵得出小鸡，有的孵不出的就可以吃的、
哦、
所以呢就是说后来呢到了末法时期呢，就是天上的就是降慈悲啊，就是说连鸡蛋就是因为分不清楚嘛、
嗯、
就是给大家增加点营养，这个都可以吃了现在。嗯，
了解了。
嗯，
然后那个鸟鹌鹑蛋了什么就不可以啊。
嗯，不要去吃。嗯，
不要吃啊、
哦、嗯哎，师傅我还问一下，鸭蛋可以吃吗？
鸭蛋是可以的，嗯。
哦，鸭蛋可以吃哦，我们吃什么这么很新奇的，这个要像土一样不好的，
就不要
吃
了。吃
不下去，
那说明你很干净。
就不要吃了，
就不要吃了。
哎呦呦，有土哦。
那就不要吃，
下次鸭蛋。
说明这个鸭蛋没弄好啊，因为它在腌的时候没有那种咸味啊，没有到里边啊，嗯。
还有就是，哎，吃全素的人那个咸鸭蛋可不可以吃的？
吃全素的人应该鸡蛋啊跟咸蛋都是属于鸡蛋的，咸鸭蛋、
哦、
我小时候听了人家说了个笑话，说一个小孩子问爸爸妈妈、嗯、妈妈这个鸡蛋哪里来，鸡蛋们鸡生出来的，那妈妈咸鸭蛋是谁生出来的，后来妈妈告诉他咸鸭蛋是南京板鸭生出来的。南京板鸭是咸的嘛，所以就是告诉你，你要记住鸡蛋腌成咸鸭蛋，所以也能吃，明白了吗？
哦，
啊，
哦，好。
那平时用酒腌制的咸蛋可以吃吗？
酒腌制的咸蛋，如果咸蛋里面没有酒味，那就可以；但是如果有酒味道的就不能吃。
哦，好的好的，如果。没有什么味道重的话就可以吃啦。
对啊，如果你用酒的话肯定有味道进去的呀，总是不大好。
哦，那、
啊、
那最好是不用吃比较好一点。
那当然，为什么用酒啊，咸蛋又不是用完全用酒腌制的了。
请问我们平时吃鸡蛋，那个鸡蛋打出来之后，它在那个蛋黄的旁边，它有一坨那种就是透明的半透明的那种像液体一样的那种鸡蛋能吃吗？
啊，这个反正没有孵出小鸡的都可以吃，啊，喜蛋不能吃，喜、
哦、
蛋都可以吃。
喜蛋就是喜蛋。
喜蛋就是里边有小鸡的，听得懂了不啦？
哦，我听得懂。
哦。
那慈悲先生，师傅，那个乌鸡的鸡蛋是否可以吃？就是那乌鸡的鸡蛋是否可以吃？有同学问。
上次讲过了，上次有人问过了。
嗯
乌鸡也
乌鸡
好啊，反正又不是拿它的生命的，如果有里边孵得出生命的就不能吃。
嗯，
鸡蛋也是的，鸡蛋孵不出来的都可以吃，孵得出来的像这种乌鸡应该里边可能有小鸡的话就不能吃。
哦，问一下那个咖啡啊奶油蛋糕这算荤的吗？
如果不是牛油那就可以吃。
奶油
可以吃，因为牛奶可以吃的。
哦，
好的。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同学哈、哦，因为我们吃素都在喝奶粉补钙嘛。
嗯。
然后最近才发现有一些比较出名补钙很好的奶粉哈、哦，它含有那些什么鱼的胶原蛋白成分啊，就变成同学就有一点懊恼，是否还可以继续吃。
这个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就是它有一点点的话其实也是真的少得可怜的、
嗯、
一点点，只是说你自己吃奶粉的话、嗯、主料是奶粉啊，其实讲句那个话，就是说你比方说有的人过去说不吃三斤肉，对不对啊， 三净肉，这道理是一样的。实际上它如果变成那种啊补营养品了、啊、变成那种药物了，实际上它本身的这种质的变化就变化了，没了，明白了吧、
嗯、是的、
啊、应该这种
它就可能
啊，应该这种东西应该不是菩萨护法神不会管得很紧的，这个东西倒是只要你心里有菩萨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嗯，
明白，因为它是化学成分，可能就是很少量的。
化学成分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还有很多人问台长改基因的问题的，都是这个问题。你想想嘛，济公活佛嘛，你看，他吃的东西到了他嘴巴里，马上就化成没有了，就没了。他嘴巴里，他做给你们看，哎呀，他模仿那些不好的情况给你们看。其实济公活佛就是这个目的啊，你以为济公活佛他是真的吃的，他的这种荤的东西，狗肉啊鸡肉，他到了喉咙里就没了，他一到喉咙里化掉之后，他就帮人家超度啊，帮人家背啊，就一样道理啊。狗的亡魂就被他超度了。你们看电影不会看的，师父看电影的时候我就看得很清楚啊，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就看见济公活佛把狗肉狗腿一咬，它到了喉咙里就没了，然后过一会儿呸，一个小狗的灵性从它的头上跑出去，就是拍电影都有了，你想想看。
但是这一个就是说吃肉的时候能够化掉变成没有，
那是菩萨，人家是佛。
但是这个要很高的境界，一般我们都做不到。
你做做看了、啊、你做不到。
对，因为也有很多人会拿来，就是说，哎，我有学过济公菩萨，
对呀、
啊，我吃肉我不吃的，什么？但是他就大口大口的吃肉，那个就。
这种人叫愚痴，他只看了见表面，他看见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听得懂吗？
对，
这种人，哎，这种人不要跟他讲。
好，心里应该是那个慈悲心很重要。
我告诉你，像这种佛祖什么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像这种都是自己编出来，有好几句呢。
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瞎搞了，抽两句出来讲讲。
嗯，
开玩笑。
我们不会学这个的。
你想想看，你这怎么可以吃啊？你今天信佛的人，你说你连慈悲心，你连动物的肉都要吃的话，你还有什么慈悲心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你怎么吃肉啊，吃海鲜啊，你还修什么心啊？
对，
我可以告诉你，到天上吃动物啊？
没有。
你在人间修修得这么好，说你还吃荤的，你能上去啊？开什么玩笑啊。好了，我不想多讲，多讲的话会影响到很多很多问题的，听得懂吗？嗯，
听得懂。
嗯，
谢谢师父。
那师父，弟子接着问，上次不是保生大帝开示，在吃的上面要以清淡为主，不要吃刺激性大的食物啊、
嗯，
这样也是不好的，会给自己身体某方面造成某方面的欲望。请师父开示一下，哪些食物会给身体造成欲望呢？师父，大家注意一下。
五星嘛，就是五星啊，嗯。韭菜啊，大蒜啊，这些东西，啊，吃了之后会增加性欲的，嗯，不能吃的。
嗯，明白了。
啊，还有嘛，吃辣的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吃太多。所以你看，有些地方啊，有些人开开胃可以吃点辣的，啊，一点点可以了。如果你吃的太辣的话，会增加你的欲望的，啊。
哦、
所以人吃的脸红脖子粗的，吃辣吃到脸红脖子粗了，他就想做坏事了。嗯，
嗯，
明白了吗？啊、嗯，
是这样，是这样。
蒜苔、蒜苗这些不是由大蒜长出来的吗？那这些算不算那个苏东坡里面的那个
蒜苗？对不对啊？
蒜苔
啊，还有蒜苔这种东西，不是蒜的素的当中的五荤就没关系。
哦，
明白吗？蒜的里面就不行。嗯，
但是那个我刚昨天吃过一点，然后之后感觉那个就跟吃大蒜那感觉差不多，就觉得特别。
实际上五荤里边，素的里边五荤里边，实际上蒜苗也应该算的。
哦，就是它是因为蒜长出来，它那个味儿还在呢。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在许愿吃素的，你要许愿是 十天十三日十天素啊，在许愿吃素的那几天，炒三吃放了那个五星葱姜蒜什么的，这个菜能不能吃？就是我 OK 吧？
那当然最好不要吃了。啊，因为如果已经这个葱姜蒜如果不影响这个菜的主体味道，那你还能菜边再吃一点。如果它已经臭得来不得了，你都闻到了很难过了，那坚决不要吃了。
嗯，因为这个同学他不是就他自己信了，然后家里面其他人都不信，所以他也对也是没办法。
一般没关系的，一般五星的话放在边上，比方说他比方说吃点菜边菜就算了。嗯，
对，就像当那个肉边菜那样类似的处理。
啊，只能这样。
问一下，素肉的配料里面如果有写五星，这种素肉可以吃吗？
哦，写五星啊，我不行、
嗯，
最好不要吃，很臭味。
哦，就。
素的里面很臭味、
哦，
那种洋葱放在里面，那种韭菜或者放一点，你韭菜饺子你说起来也是素的，你敢吃吗？
话就是说，很多同修在吃，就是说可能没有完全吃全素，有时候吃五星。吃完五星就是说几个小时念经比较合适，有时候就是我想问一下师傅，请师傅开示。
一般如果吃五星吃的太臭的话，嘴巴很臭的话，像这种最好去刷刷牙，然后呢念那个净口业真言。
哦，
听得懂吗？念七遍。
听懂了。
嗯。
哦，念七遍。
因为里边有一个外和内的干净，外面干净呢要刷牙，里边干净的念进口液、
嗯、
很多人念的进口液嘴巴还是臭的不得了。那我问你啊，那你想一想、
嗯、
你如果吃了大蒜呢，臭的你知道这个香烧出来香是香不香啊？啊，你说你嘴巴里吃的大蒜，你说臭不臭啊？
臭
啊，你自己都不感觉的。你知道当你不吃这些五星的时候，你再闻到别人的时候，你闻的难过的头会晕的。你知道人家带我、
哦、
到我办公室来，只要吃这种，在我台长办公室坐五分钟好了，我整个房间里都是臭味，而且台长头马上就会晕的，明白了吗？
是的，明白了，师傅。是、
嗯、
我现在，因为我现在知道，原来我吃五星的时候，我觉得就闻不到，现在就是说，人家有时候也是往前面一站，我马上就能可远都能闻得到。
啊，对了，嗯，一两米啊，三四米都能闻得到啊。
是有时候。
你想想看，女孩子长得漂漂亮亮的。这个嘴巴一张全是大蒜味儿，你不要晕过去的。
是的，
因为你臭了，你不知道它是臭了，因为我们身上有很多坏习惯，所以我们跟人家一样都有坏习惯，所以你不觉得这是坏习惯。等到你没有坏习惯了，你再看别人，你就觉得人家是有坏习惯了。
如果这个身体觉得虚寒的话，那个药物里边有那个姜、洋葱之类的，可以吗？
什么洋葱啊？
不是，我说这个自己身体比较虚寒。
我知道，你说药物当中有什么？
有那个姜啊，那个干姜啊，洋葱。
哦，姜。
对的。
姜、洋葱，如果味道不是太浓的话，那你就吃了。为了是身体好，那是问题还不是太大。
哦，那做菜可以放点姜、
嗯、
蒜之类吗？
蒜不要姜，不要放。如果你是吃全素的人，就不要放了。
哦。
好吗？
好。
姜可以放，但是那个葱蒜都不要。
说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吃五星以后念出来的经文连1%都不吃呢？
吃五星之后呢，如果你是常吃的，那肯定效果一塌糊涂了。如果你是偶然吃一次的，刷刷牙啦，念念进口液真言啦，可能呢就不会低这么低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那如果是就是吃菜时候把那个就是荤就是那个五星挑出去，这样算不算是吃五星？
如果挑出去之后菜里边味道很重，那你还叫吃五星。如果挑出去之后、
啊、
你里边的菜没有味道了，
那涮一涮可以吗？
嘴巴涮一涮啊？
就是不是用那个水？
啊，涮一涮啊，那可以，都可以的。其实你不、
嗯，
其实你要是觉得吃不出那种大蒜味道，吃不出那种洋葱味道、
嗯，
吃不出那种韭菜味道，你是偶然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不当心吃了，没关系的。但是呢，如果你是天天这么吃，涮一涮也没用啊，你还不如不放进去呢。
嗯、
听不懂啊？
可是， 就是师傅，因为就是有在饭堂里面，他那个菜本身就是做好，然后你要拿，然后就是一碟一碟的嘛，然后你要拿过来，他那里面本身可能会有，那这种有没有问题啊？
闻到当然没问题了，你到
吃就是这样
的
话，
吃的话不要味道太重呀，拿掉呀，一定要拿掉，韭菜一定要剥掉的，洋葱一定要剥掉，你不能说因为它没味儿了你就吃下去啊，它总不好啊，它太臭了，你要知道臭到里面呢，这个东西，所以过去你们不吃，所以你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们不知道什么叫臭的，你知道山东人吃大蒜。啊，对不对啊？生的，夸大夸大吃啊！一个女的长得漂漂亮的小女孩，嘴巴里一讲，啊，三里路都闻得到臭味儿。啊，她自己不知道臭了。像你们现在都不吃了，你们知道人家嘴巴里臭了吧？你们过去，过去自己吃的时候，你知道这什么叫臭啊？你根本不知道了，冲着人家讲话，满口的臭的嘞！哎呀。你们知道台长，人家跑到我办公室跟我讲五分钟，如果一个吃大蒜在外面吃饭的人，我整个房间都臭味，我真的受不了的。好了好了。
啊，师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同修想问一下，师傅您知道青龙菜吗？青龙菜。
青龙菜啊。
对。
不大清楚。
它长得有一点像韭菜。
啊。哦，有韭菜的味道是吧？
它有一点葱的味道。
哎，不行，不可以。
不行哈、哦，因为有一位
这个不可以吃的。
因为有一位全素的同学嘛，他去年误吃了一些青龙菜，之后就梦见自己口里有污秽物。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然后他就想问，是否是因为吃了青龙菜的缘故，还是？正好口业爆发，让他不巧梦见
青龙菜，不能吃的，
不能吃哦。
我告诉你，任何像五荤、大蒜的、洋葱啊，它就是变质的那种，都不能吃的，有味道的。你已经闻到了这个味道，
对对对，
你再吃，你本身就是不好。
对对对，我也有误吃过，所以觉得不好吃。
还有师傅就是说。吃常素的人，就吃全素的人，就是可不可以经常吃那些素火腿啊、素鸡啊、
可以
啊，肉啊这种？
可以，
可以吧？
这个还是属于虽然吃素了，但是呢，吃点这个东西呢，不要着相，不要让他认为哎呀，这是素火腿真好吃，你就把它当成素的这一种产品嘛就好了吗？
对对对，我们吃的时候就是说当成就豆制品嘛。
啊，对对对，就这样，就不要执着。哎呀，我是在吃的这个素火腿。说鸡啊，那你这说明你的心还没有素，你虽然嘴巴里素了，心没素，没办法，听得懂吗？
是的，明白。
因为正规素食厂家生产的大豆提炼的素肉、素香肠等，有的人认为营养好，素食者可以多食用；有的人认为是人工合成，含有添加剂，不宜长期食用。现在各有各的看法，想听听师傅的开示。是，
它是一个过程。其实吃素是一个过程，开始吃素的时候，你给他多吃点这种啊素香肠啊、素火腿啊，对他会特别感兴趣，他会觉得哎呀吃素很有意思啊，吃了这个他至少说呢可以戒掉他真的荤的东西，这个非常好。但是吃到后来啊，越吃就是像的东西，那么慢慢的，真正吃素的人，心里有佛的人，他也不会经常吃这些东西。因为像的东西他都觉得很恶心。你比方说啊，素羊肉他有意的弄一点羊肉的这种味道在里边，
味道，对，
调味料，是不是一吃我就呕吐的啊？这种素牛肉如果你弄点什么假的粉呢、啊、好像有点像牛肉味道，我马上要呕吐的。所以吃到最后人越来越干净，当然吃那种天然的那种素食品，开始的时候可以这么调味一下，我觉得没问题的。实际上也不要执着这些事情啊，对不对啊？只要不要杀生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没问题，就是我同修吃全素后，经常买一些仿生食品吃，比如素肉丸子、素炸鸡块、素红烧肉，但是多次梦里。看到的时候是仿生素食品，但是吃进去变成了真肉，这个是不是吃仿生素食的时候意念不干净引起的呢？如何避免呢？就是
完全正确， 绝对是在吃的时候把它当成真的了。啊，你就是吃下去就是真的业障了。你就算吃的是假的，你最后吃下去也是真的了。过去有菩萨在人间，为什么过去有菩萨在人间？你看看济公活佛，对不对啊？他在人间吃的肉，他吃到他喉咙口就变掉了，没了，化掉了。
嗯，就是的，是的。
啊，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你的意念最重要。你就算吃的素肉，但是你把它当成真肉吃，你很快就犯戒了，明白了吗？
哦。
怎么避开呢？很简单，吃素肉不要去想，啊，也不要说哎呦特别想鸡呀，哎呦太想鸡了。哎呀，哎呦，你跟这个香肠，哎呦，一模一样。好了，你吃的就真香肠了，因为一模一样了嘛，肯定是真的了。
对的。是的，是的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
有些同修很仔细嘛，就是在吃的方面，就是他发现很多那个酱料，就调味料啊，调味料里面有一个，还有包括就是像方便面调味料里面都有一个成分叫什么辛香料啊，然后同修就去网上查嘛。他查到以后说，那个辛香料里面就是基本就含有就是八角、茴香之类的，但是好像还有时候会有一点就是五辛的这种成分做那个辛香料的那个配料嘛。
嗯。
所以那么就是那么就是有那个同学有那个分歧意见了，他说就是既然含有五辛，他就说有的同学就是就索性不要吃。就有点属于那个破戒，还有的同学说，既然是只是那个一个配料，只做一个很小的那个微小成分在里面，应该可以吃。所以说，请师傅进一步开示这个这个到底能不能吃这种含有辛香料的那个调料。
一般的呢，像这种辛香料的，一般的是这种天然的这个制品啊，这植物当中提炼的。
对对，
那就是说，比方说这个花呀、叶呀、茎啊、根呐 啊。后来呢，就慢慢的，人家呢，再加上了这个丁香啦，一些草啊，茴香啦、花椒啦，啊，
对对对，
姜啊、辣椒啊、
椒
桂皮啊，
对对，
实际上这些都是很有抗氧化活性的那个作用的。它这个。这个，如果吃了这些辛香料之后啊，你如果你吃荤的人呐、你可以使你身上很多的这种不好的油类啊，比方说那种动物的脂肪啊，会延缓啊，它是非常对身体有益的。那么稍微有一点点，其实在里面根本没有带有一些刺激你的成分，而且让你尝不出来的。所以你主要的来讲是帮助你增进食欲啦、消化和吸收啦，那它主要的你要辛香料，主要的你要看辣椒酱啊、姜、还有胡椒还有花椒，这些东西、哪有什么了，没关系的，不要这么
没关系的
啊，这些同修这矫情了，我告诉你，
太敏感的，
这个我们是随缘的，
好的好的。其实只要这个料不让我们就产生就是很刺激的这种感觉就 OK
了，对
吧？对
的。实际上很多你外面吃的东西，人家放了一点点那个大蒜的，但是你根本一点味都吃不出来，而且你根本没感觉，实际上它已经不存在了，叫量变达到质变。你没有数量的话，你就这个质没有变化嘛，对不对呀？你说这个料，
对对对，
这个料，这个人，这个人，你说是个坏料，你说这个人是个坏料，他至少这个坏那个坏，坏的嘞，你已经感觉出来，这叫坏料。如果这个人你说他有一点点成分，坏料的成分，那你救不救他了？你说哪个人没有坏料的成分呢？
总有一点就裂开出来，
自私是不是？是不是五星啦？
也是不好的。
对了，那你就不救了，你就不救了。教条，这叫教条。教。
师傅就许愿吃全素的同修可以吃香辛料吗？
香辛料是香辛料是什么东西啦？
就是像胡椒啊、麻椒啊什么那种。
啊，这可以。
可以的是。
少一点，不要过分，不要太过分。
好的。
看师傅，
还有师傅，
师傅早上吃碗馄饨， 啊，放一点胡椒面、
嗯、
一点点，那就很香了。
哦，
把一下子倒下去、哦、辣的来臭要死的，有什么好吃的。
讲就是上海人很喜欢吃那种香椿头嘛，然后就问一下吃素的人是不是可以吃、
就是、
就是
那种香椿芽是不是、啊、香椿芽
啊，对的对的
啊，可以吃可以吃，
问一下可以吃，
可以吃的、
嗯、啊。
那我傻逼但辛辣吗？
嗯，什么我沙比啊，啊我沙比、
嗯
啊、我沙比我沙比可以吃的，我沙比没关系，通鼻子的，少吃一点吧，嗯，
少吃一点。
记住，当一个人任何有刺激的时候，天上都会知道。如果你吃我沙比吃素的时候，你啊一下子刺激一下，天上都会知道。因为当一个人在浑身抽筋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叫你们不要做这种不好的事情啊，这个天上都会记录的。你做一次、
哦、
你做一次畜生事情嘛，天上就把你记录一次，地府就记录一次、
嗯、
那么你以后就做畜生，因为你特别喜欢做这种事情嘛，你就经常下去啊，听不懂、
哦 okay、
哎，是这种概念、哦、所以我沙比嘛就是吃的时候嘛就是这种芥末嘛，就是说如果你正在吃的时候是吃素的，你一抽筋嘛，天上知道，一看啊，吃素蛮好啊。如果你正好在吃生鱼片，你这个一抽筋眼泪掉下来了嘛，天上一看，好啊，你又吃荤的了。
哦，懂了懂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嗯，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榴莲能不能吃啊？
可以，嗯。
哦，可以吃的是吧？
对。
那榴莲因为是臭的嘛，吃好影响念经啊。
这个臭我告诉你，到了肚子里一碰到水马上就不臭了，你不相信你把榴莲放在水杯里面，你看看它臭不臭。
哦，好好好，
明白了吗？
我知道了。好，我、
嗯、
是全素的人，我们可以吃香菜吗？
可以。
豆腐乳呢？
可以。
豆腐乳因为它我看里面的成分有酒精成分啊，这个、
要看的，你就不要吃那些有酒精成分的豆腐乳。
哦。
啊，最好不要吃。
豆腐乳基本上好像里面都有酒精那种成分在。
一点点吧，一点点的话，它已经不成为酒了，它只不过是一种成分，它不会吃下去让你醉掉的。听得懂吗？嗯。
听得懂，师傅，谢谢师傅。
我现在不吃全素嘛，哈、
啊，
现在关节不好。
嗯，
那个家庭医生让吃鱼油，你说能吃鱼油吗？
啊，有一种素的那个补那个好像像鱼油一样的东西的。
是吗？
啊，有一种。
打了半天那个没有。
有，好像台上这里有的，嗯。
是吗？
啊，你什么时候过来的时候你看一看那个牌子，我可以写给你，嗯。
OK。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吃鱼油的是吧？
啊，尽量不吃，嗯，
就吃全素的不能吃油。那能吃的是那个东西，那个叫那个氨基葡萄胺，那个能吃吗？
嗯，但如果它的成分比例不是太高，这跟鱼的那个成分比例不是太高的话就没关系。
这个东西它不是从鱼里提出来的。
啊，那就没什么大问题。
是吗？它提供能吃这种。
实际上，如果不吃全素的人呢，吃这种那个鱼油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吃了全素的人呢，因为时间长了，那种鱼的那种腥味啊，这种鱼吃下就是吃到肚子里之后，它里会会反胃的了。
现在我买的那种啊，是没有味儿的，给娃子吃。
啊，
只有经验可能比较贵一点的。
是吧？那应该问题还不大。如果纯粹是作为药，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很大的话。
没有腥味，这个牌子的吧？
啊，因为
它有一种有腥味，一种没有腥味的。
啊，因为这个鱼油就算是鱼的话，它也是已经是死掉的鱼吧，对不对？
嗯。
啊，但是呢，你是荤的，吃素的人呢，当然是不能吃这些了。但是呢，问题呢，就是如果你要跟菩萨忏悔一下了，说我医学上实在需要的话，请菩萨也能够原谅啊。但是呢，还照样会背一些小业债的。虽然原谅了，不会造成你的大灾，但是问题还会背一些小灾的，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我就不吃，
嗯、
我就吃那个氨基葡萄糖。
是有同修买了那个螺旋藻嘛，然后他因为这个是进口的，发现里面有鱼油的成分，想问一下师傅，这个螺旋藻还能不能吃？
有鱼油啊，嗯
嗯，
啊，可能很少吧，一点点吧，嗯，
啊，对的，
嗯，叫他这个吃了之后，以后不要买嘛就好了，以后买这种没有鱼油的，嗯，
好
吧，成分很少的话，应该一次性，念些经文跟菩萨讲一讲，应该还不是成为一个罪业，没有问题的。嗯。
哦，好，那要念什么经文呢？大比方，
就念几遍礼佛吧，然后跟菩萨讲一讲就可以了。嗯。
哦，好的好的。
问一下那个，就是吃保健品，就是说是大家都在吃素嘛，吃素又怕营养不够，像这个保健品里头的那个羊胎素。
嗯，
还有羊胎素，这个能吃吗？
嗯，可以的，嗯，
可以吃是吧？
嗯嗯嗯。
哦。
实际上羊胎素的话，它有的已经是死的胚胎，或者羊胎素可能是从羊胎里面抽出来某一种成分。
嗯。
这个就分量不大。
Hello， 师傅你好。
哎，
你好啊！我想问一下，在一个同学问哦，他说他的妈妈前几天啊也不舒服，所以他在中国他的那个啊哥哥就买了那个鹿的胎盘素给他吃，请问这些东西可以吃的吗？
鹿的胎盘呐、
啊，
嗯。
啊，他把它弄成那种用那种高科技的那种方式啊，已经做成胶囊了。
啊。
他就讲让他妈妈吃了这种几千块钱的人民币的东西，然后他妈妈现在身体状况好像感觉好起来了。
嗯，给他吃一点吧，应该没关系的，跟观世音菩萨
没关系，
跟观世音菩萨就祈祷一下，祷告一下就可以。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转告他。
师傅，这个蜂胶可以吃吗？就是这种一种保健品叫蜂胶。
啊，蜂胶是吧？蜂胶，蜂胶，蜂斗吧。
嗯，是不是我可能是我是不是我念错了？就是有一种澳洲的那种保健品叫
蜂、
蜂
胶啊，这可以，这可以，可以。
嗯
蜂胶
可
以
啊，哦，
嗯，
好的，谢谢师傅，这边开始。
师傅，现在吃全素的人，蜂皇胶能吃吗？
可以。
我开始讲到营养，就说澳洲有一个，他说有同学说澳洲有那种蜂胶，这种蜂胶大家可以吃吗？他说蜂胶它有很多很多营养，是不？
蜂胶当然可以吃了，最好
哦，这种营养比较
好
吧？
最好吃卵磷脂。卵磷脂对 脑细胞是最好的。师傅曾经跟你们讲过，卵磷脂是补充人体的那个脑细胞的，因为人体的细胞到了年老的时候会越来越少，嗯，就是用掉的多，进来的少，生出来的少。啊、你要年轻的时候用掉2000脑细胞，会长出来20000；到中年的时候，你用出去2000，长的只有2000多一点点了，等到老年了用出去2000只会长出20、200，慢慢的你的记忆力衰退，什么都不行了，脑子不行了，记不住了，然后呢知识面不广了，而且呢啊老年痴呆了，就是因为脑细胞不够。卵磷脂，大豆卵磷脂它绝对是唯一的补充脑细胞的，所以我希望年纪大的人都要吃。嗯，
对，而且还不是贵，不太贵的，
不贵的，十几块钱。
对
啊，而且对心脏都有好处，而且有的卵磷脂里面还有 Omega 3，它还可以帮你洗清血管，挺好的。
哦，
嗯，念经嘛也要开智慧的呀，对不对呀？因为有些病都是现代病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师傅，谢谢你今天的开示。弟子最后想说，师傅天之大，唯有您的爱是完美无瑕。师傅，师傅再见。师傅祝您节日快乐。
好，再见再见。
就是鱼油、阿胶还有燕窝，就是吃全素的人能吃吗？
像这种燕窝啊，应该没什么问题的。还有一个什么？
阿胶就是驴皮熬的那种阿胶。
哦，驴皮熬的那样。这看了，身体如果实在需要这些东西再吃吧，跟菩萨打个招呼，讲一讲，明白吗？
嗯。
还有像鱼油这些东西吗？那个如果吃素的人，长时间吃，当然他有时候他已经肠胃里面不能接受那些腥的东西了，明白吗？他可以吃一种素的那种鱼油，他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叫素鱼油。嗯，明白吧？也是 Omega 3的，它是素的，叫它尽量吃素的，好吗？嗯。
想咨询一下师傅，就是想请问一下师傅，明胶我们能不能吃？就是添加在就做布丁的时候，做果冻，还有蛋糕，还有一些药丸的外壳，像卵磷脂这种外壳当中，都会添加这种明胶的，我们能不能吃呢？
首先你要看明胶是什么成分呀。
它是从那个骨头当中熬制的一种胶制品。
啊，那没关系的、
嗯、
没关系的。因为有些、
啊、
因为有些骨头它又不是你活的杀掉的，它自然死掉了、
嗯、
像动物的。但是
对，
而且它的成分，
它就是
成分不多，
这些东西里面
成分不多，
加一点点，
成分不多没关系的。嗯
嗯。
而且你不是、
啊、好的，
而且不是杀生的获取的，那不一样的概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嗯，我们有时候去外面嘛，面包店里面、蛋糕店里面去买这些蛋糕啊、面包吃。然后呢，有些面包它上面有写着是黄油，那这个在我们没有分辨到底是植物黄油还是动物黄油的情况下，我们能吃吗？这个面包
最好不要吃。
嗯，再吃。最好不要
吃啊，要干净，因为他说的是黄油，你就不能吃；他不咸，你就可以吃。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
鸡精配料可以不可以吃的啊？
鸡精配料，你知道的，你知道的就是固饭，当然不可以。
哦，好的。
鸡精配料，拿这种鸡的那种鲜的地方啊，这种肉啊，把它晒啊，把它弄成粉啊，怎么这你怎么吃啊，倒下去就有鸡的味道，不能吃的。
嗯，
你不知道了，像师傅这种，你跟我你我一吃饭，如果人家说这个味道拿上来只要有一点点这种荤的味道，我马上会呕吐的。
有的师兄不是调养身体嘛，吃素嘛、
嗯、
但是这个中药当中有虫子的尸体，像这个能吃吗？
人家已经死掉了啊，又不是很多，而且已经成为药了，已经转换为另外一个物质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哈。
啊啊。
啊。
有一位同学因为身体原因常年吃药，有些药物中还有一些动物成分身上所起的。这位同学已经吃素好几年了，应该同学可以严守戒律，只要药物中有一种动物成分，一概不吃。是该同学严守戒律，慧根坚固，还是执着不用太在意？毕竟是那些药物面对大部的，而且并且只针对药效。如果身边有这样的同学遭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应该灵活处理，还是严守戒律？请师傅慈悲开示。
实际上，这对每一个人个人不同，对自己守戒律的概念而言的。然后有些人他觉得他自己守戒律啊，我坚决不吃动物的一些东西。那在他的精神上来讲，他是非常纯洁的。但是呢，从现在人间在弘法上面，他又是属于比较执着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这个人好人他一定不做坏事，也不是说这个坏人从来不做好事，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得懂，听得懂。
其实应该在现代学佛当中应该有妙法，你比方说、
嗯、
啊，你自己身体为了好，你身体好了之后你就更多的有缘众生了。如果你这个药不吃那个药不吃的话，你并不会好的话，你能救得活人吗？你虽然动物已经救不了了，你活人也救不了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就很讲道理的。比方说一个乌龟它死了，它的壳被人拿下来磨成粉、
嗯、
那你也不吃、嗯、好了。实际上这个乌龟死，第一不是为你死的，第二这个乌龟的壳它本身已经被磨成种药粉了，而且它所占的比例占的成分很少很少，而且它本身又是为了做功德，让你人家吃了病好，它的转换了，它的性质在转换了，它不是说你杀掉之后补自己身体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
以前讲过啊，如果就是那个动物的身体的一部分，如果它做成药的话，那么我们是吃全素的人是可以吃的，是吧？太吵了，哎呀，对不起。喂。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哎，
你要说的要看什么动物，而且呢，有时候呢，它已经是只不过很少很少的地方，或者已经是一些已经成为药物了，它不是成为一种动物的本身的一种啊身体的某一个部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要看成分，成分太多也不行。
哦，
明白了吗？嗯，
但是是这样的，师傅，如果是我吃这种的东西的话，我每次我试了很多次，我只要一吃， 然后就会梦考就不过。
啊，那就说明有问题了。那换种药吃
是吧？不能吃了是吧？
啊，不能吃了，换种药，嗯。
啊。
否则会犯戒的，嗯。
哦，那就不吃。
嗯，师傅，钙片里如果含有骨粉或者牡蛎、贝壳粉，那么吃全素的人可以吃吗？
它钙片已经变成那一种药了，这药是治病救人的，而且这些呢，这些有一些些这个东西它含量非常少，啊，量多量变达到质变嘛，你数量太多了，你质的变化就开始了，这个本身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
师傅问一下，就是学佛人能不能吃阿胶啊？
要看的呀，身体上比方说非常。
阿胶是用驴皮做的吗？
我知道。你要是严格的来讲当然是不可以了，法师就不可以、
嗯、
但是你们居士呀，你们居士这个如果是完全医生说是为了补身体的话，那吃了嘛只能跟菩萨多吃。
有些许愿吃全素的同修啊，在中途的时候饮酒了，那他算不算那个破戒啊，就是违愿。
他许愿许什么愿呢？
许愿吃全素
啊，吃全素，
都吃素。
哎，那最好不要喝酒。嗯嗯。
啊，那如果他喝了的话，那算不算那个违愿呢？
啊，总是不大好了，因为吃全素的人基本上连酒都要戒掉的，
啊、
所以呢，他吃了之后呢，他呢，其他的肉没吃是吧？
没有吃，就是吃了酒。
啊，那看看，如果不是烈性酒了，或者没有吃到昏昏沉沉了、
嗯，
那下次注意点就可以了。
嗯，
没关系的，稍微念几遍礼佛、哦、啊。如果吃了他自己觉得头晕了、昏了、沉沉了，那实际上这是已经是犯天戒了，不好的。嗯。
哦，好的，我明白。
太长你好，那个我想请太长开示一下。就是如果是同修那个发愿吃全素的话，但是节假日呢在那个家庭聚会上还要随缘喝一点红酒，这个是可以不可以？
你说可以不可以？你说可以不可以？
我说是不可以，但是那个就是这个同修他也很执着嘛，他那个我就今天我想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先请那个台长给开示一下。
很简单。
嗯。
啊，这个吃素的人不能喝酒。
就是一点也不能喝是吧？
一点都不能喝。嗯
啊、哦，那他然后是不是还需要念那个礼佛嘞？
一定要念礼佛。
得念多少遍？因为这个同修是那个我的那个就很好的。
17遍。
17遍吗？
下次要许愿、
哦、
不能再喝了。
现在还有很多人就说，好像葡萄酒是养生的，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说喝一点没关系。这个可能葡萄酒本身也是酒，也是不可以喝的，台长是吗？
葡萄酒不行的。
嗯，
所以说你要记住，它就算活血的话，但是你它毕竟是酒啊，你听得懂吗？
嗯嗯。
因为女人喝酒更不行、
嗯嗯，
因为凡是有刺激的东西、上瘾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去做的。你要知道，你今天吃喝了一点点，明天或喝两点点、三点点，你到后来就完了。
嗯
你比方说，那你说喝咖啡好了，喝咖啡其实你要说咖啡里面有咖啡因，就是一种像毒品一样有瘾的呀。
嗯，是的。
你看看看，如果你要是一直控制不住的话，你看很多人把牙齿都喝得黑掉了，所以很多人做个实验，那个咖啡放在那里，你把一个好好的牙齿。放在里面，大概几天之后，这个牙齿都消掉了，就磨掉了。嗯，
对，
化掉了，很厉害的。
嗯，它就那么茶叶呢？因为茶叶它好像也会提神的。
对，茶叶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好，因为茶叶呢，它是绿色食品，它是属于一种天然的、比较 natural 的，而且呢，它的刺激性不是太大。但是呢，茶叶也是有的。你看晚上很多人喝了茶叶就不能睡觉了。嗯，
对呀、
啊，
对，
所以也要就是白天可以多喝利尿啊，对自己身体又好。到了晚上就少喝。
就是学佛人是不能喝酒的，对吧？
对呀、啊。
然后那个如果说那个红酒啊，适当的红酒的话可以喝吗？
适当的红酒都不能喝。
啊，
没有什么适当的，因为凡是这个东西不好，你就等于说这个毒品可以喝吃一点吗？我吸一点毒品好吗？我适当的吸一点，因为我实在没精神，可以不啦？
嗯，
好了。
有一个同修，他许愿吃素三年多了，但是在生孩子之后，他吃米酒，每次吃的时候都跟菩萨默念是为了发奶，自己并不想吃。后来梦到师傅拿着龙形的酒杯模样的东西，说要检验一下。梦里知道是自己喝的，而且有其他同修梦里看到自己在大口吃肉，说是肚里的孩子要吃的。这位同修怀疑喝的米酒有问题，已念了17遍礼佛，请问师傅。
他要吹奶的话，他是喝吃的什么东西啊？
米酒。
米酒啊？
他已经许愿吃素了。
哦，那不可以的，米酒，米酒也不可以的。
那那个酒娘呢？
酒娘可以吃一点，酒娘可以吃一点，吃一点不要吃太多啊，吃的太多的话，就是只要让你感觉头有点晕晕的，那你就醉了，你醉了你就犯法了，听得懂吗？
哦、
啊，
明白
是。
黄酒了是不是素的？
黄酒，
老酒了，
黄酒老酒都不是都是荤的，不能用的。
哦，那行，我那我知道了。
你烧菜的时候、黄酒都不能放，听不懂啊？
听得懂。
还有一般像我许愿已经不喝酒了，然后如果我身体不好，那补酒方面的还能喝吗？
你不能喝酒，身体不好吃药，不能喝酒。
哦，不能喝酒。
喝酒会乱性，喝酒会让你大脑的神经。
我意思是补酒，像阳明酒之类的也是不能喝。
补酒也不能喝，凡是酒都有害。
哦，明白。
明白了吗？你不能喝的，尤其女人，一喝酒都乱性，听得懂吗？
嗯。
所以很多男人为了要让想跟这个女人有什么事情的话，他就假装先请她喝酒，你听得懂吗？
明白。
就是一个男人如果多喝酒的话，他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所以就叫借酒杀疯，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不能喝酒的。
一个问题，对于药酒治病，有一次师父在法会上开示过，您说变成药了可以喝一点，但师父又另外开示过不能专门喝，同修对这两种情况有些概念模糊，请师父开示一下，是不是如果是治病救命的话就可以喝一点，如果是保健养生的话就不能专门喝，是不是？
实际上的酒呢，它能乱性，那它达到一定的量之后呢，它才会乱性，对不对？那么一般的呢，佛法说戒律里边是不容许喝酒的啊，不容许喝酒的根据呢，就是因为人乱性。那么如果你已经不喝酒了，但是呢医生或者你啊，看病里面有一点点酒的药引子，啊，必须要有酒泡一点点，然后喝下去不会啊醉的，这种呢，可能呢啊应该是可以的，啊，明白吗？但是呢，如果你说纯粹是哎呀，我每天喝一点点活活血呀、啊，这就不可以了。
下一个问题是之前有说豆腐乳啊，豆腐乳的营养价值很高，但是豆腐乳好像大部分成分里面都是有那个酒精成分的嘛，就是它好像制作的时候有酒精成分，这样的话对我们那个学佛者那个吃的话会有影响吗？这样的话
应该没什么影响，是说有酒精成分的话也不是全部都有酒精成分的，豆腐乳它发酵之后也会有点酒精成分的，明白吗？
对，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豆腐乳对人体根本没有感觉，没有伤害，那你吃的根本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是跟吃喝黄酒，那是两个概念，明白了吗？
啊，明白，就是不影响到我们，就是之前说什么吃酒酿的话，不要影响到我们太醉这种状态就
不
行了，对吧？
你吃酒酿的话也是这样的呀，你吃酒酿你吃的太多了嘛，你就醉了呀。你吃的少，那叫点醉 啊，一点点醉叫点醉。
好的，明白了师傅。嗯，感谢师傅开始。
师傅昨天在这个开示中提到酒酿，我自己以前也很喜欢吃酒酿，但学佛以后呢就是不可以喝酒，那我们现在还能不能吃酒酿呢？
不是到这个成分就没关系，比方说啊，你酒酿圆子、
嗯、
对不对啊，酒酿圆子、
嗯嗯、
那么你放一点点酒酿，它没有这种酒很厉害的，应该就没有问题、
嗯、
如果它这个酒啊、
嗯、
已经到了让你已经好像像已经那个非常痴迷、啊、就像喝酒一样的程度、
嗯、
因为很多人呢就是空口吃那个酒酿啊，他吃到后来啊、
嗯、
就慢慢的他就
醉了，
他醉了。像你这种比方说、
嗯、
你比方说偶然的放一点圆子啊什么，放点酒酿啊都没问题的。
喂师傅。
啊没时间了，赶快啊，真的没时间、
哦、师傅
你们真的、
哦、我知道
硬跳进来的。
哦，真的呀，对不起师傅、
啊、
那个那我先问个供修组的吧，我们那个餐饮组想问一下那个酒酿什么酒酿能不能在观音堂做给大家吃、酒酿
圆子不要
整个圆子
不可以吃，酒酿圆子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酒酿不能太浓的，太浓的话它有酒味的。嗯，
好，然后就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就最好就是
啊，你不要吃酒酿，你就给他就甜的圆子嘛就好了嘛。
好，
放点枸杞啊，或者放园子边上放点其他的，比方说去买点桂花啦。
好的。
就是现在有些中药成分是酒炒的，比如十全大补丸里有个成分就是白芍后面写的酒炒，像这样的中药我们吃全素的话能吃吗师傅？
首先我对这个酒炒不是太熟悉，它是什么意思，这个酒炒是含的什么成分要搞清楚。它如果这个酒炒来自于、
哦、
比方说单单是一个名字说酒可以炼成酒的、
嗯、
但是它没有炼成酒之前你当然可以吃了，对不对呀、
啊、
它是酒炒的话、就是举个简单例子，你是说冬虫夏草为什么能吃呢？因为它现在是草啊、
哦、
它又不是虫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它确实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
啊，发生变化了，比方说你现在是人，你以后就成菩萨了，那我还会叫你人不啦？你当然是菩萨了
啊。不会了，
植物比如说肉灵芝或者冬虫夏草，肉灵芝好像又叫太岁，那么这种植物非常奇特，就好像像一些絮状，像液体一样，但又 不完全是液体，这种植物从玄学上来说是不是也是有来历的？
有来历的，很多植物都有生命的呀。
那么像肉灵芝它到底应该算是植物还是动物呢？
当然都算植物，已经成为植物的东西都是算植物的。
那为什么又给它叫名字叫太岁呢？
那是它喜欢叫。
哦，
明白了吗？还有人叫凤爪，还叫为什么叫凤爪，你不叫鸡爪子不就可以了吗？它愿意叫凤爪你有什么办法？
哦，那么冬虫夏草应该算草还是算虫啊？
冬虫夏草已经是草了，它就不能算虫了，因为虫是有生命的，等到虫死了才会变成草。
啊，那些养燕子采取那些燕窝的人是不是有业的？
养燕子啊？
啊。
养燕子有什么业障啊？没什么业障啊。
没什么业障啊。
养燕子嘛，就是跟养兔子啊、养鸟啊，不都一样吗？嗯。
啊。
啊，你只要不要把燕子杀了嘛就好了。
哦，这样哈、
嗯、
然后啊就是我们吃素能不能吃燕窝啊？
吃燕窝，因为这个燕窝第一不是为你杀死的，第二燕窝并不是说代表它是它的好像这种动物的尸体，所以没有问题的。
啊、哦、没问题哈。
嗯嗯。
啊，所以感谢师父。
是有同修吃了半个月的人参，梦到一块一株人参变成一个男人，请问台长，这个人参里面是进取灵性了吗？然后如果像人参灵芝这样上千年的东西会不会经常有灵性进去？如果要吃之前应该怎么办？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你记住什么叫人参，人在前面，听得懂吗？
嗯。
啊，人长得像人啊，所以叫人参啊，明白了吗、
嗯、
长得像人你说会不会有灵性啊？当然会有啊。
嗯，
明白了吗？所以很多人砍人参的人会啊，自己会有很多业障，把腿啊弄断了，所以很多这种事情都会有，但是呢不是绝对的。 因为人参它毕竟还是一种补药，是天上给人间的一种补药，明白吗？所以一般的不要去做一些仪式。如果你感觉有灵性了，那你必须要给他念一点经文，最好嘛就是念个小房子一张就可以了。
哎，好嘞好嘞，
听得懂吗？比方说像他这种明显的做人参做到一个小男孩了，说明一个小男孩一定在他要吃的人参里面了，你必须念一张小房
子。师傅，我们吃全素之后有很多素食食品上面会标明比如说使用转基因大豆或者是含有蛋奶素，那请问师傅，这种转基因的食品或者是含有蛋奶素的食品，如果长期吃的话，是不是对修行人的身体健康有影响？
对啊，基因这个问题很复杂的，转基因的事情我也问过菩萨的，一般的没问题，小的基因长长没问题，你长期的吃你一定会产生一种激素的，不好的。
哦，感恩师傅，就说尽量不要使用转基因的食品。
啊，尽量不要使用，吃一点点，比方说你一块糕里边有一点点转基因的东西，那怕什么啦？啊。
哦，行，感恩师傅，那就是下次买东西的时候看一下那个成分表，一般都会有标的。
啊，转基因一点点，你每天吃转基因，你就基因就转掉了，你吃一点点，它根本转不了你的。明白了吗？
好，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现在有一种 DHA， 就是补充那个补充那个孕妇 DNA 的一种 DHA 的那个海藻油，这种就是我们就是已经许愿不吃活海鲜的人可以吃这种吗？
是什么油啊？
就是他写的是澳洲的一种海藻 DHA 软胶囊。
嗯，海藻的话应该是比方说像海带之类的东西吧，不一定是那个不好的吧，不一定是活的吧。
我看它的配料里面写的都是藻类藻油。
啊，那没问题，
维生素 E
也那没问题，
没有问题是吧？
啊，
那太好了太好了，一直买了没敢吃，挺贵的。谢谢师傅，那我就可以吃了。
那我们可以喝酵素吗？
听不懂。
酵素能够喝吗？自己做的酵素。
啊，酵素是吧？
啊，对，水果
酵
素。酵
素是素的呀。
啊，对，没有酒精的。
啊，那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然后师傅下一个问题哈，同修想问一下，软糖是不是有动物的成分制成的？我们吃素念经的人是否可以食用呢？
什么糖啊？软糖啊？
对。
就软的糖是不啦？
对，它的糖果就是好像软软的。
啊，不一定的，不一定的，
不一定对吗？
啊，不一定，
除非它有注明说动物成分，那么我们就不要吃了。对，
没有的，没有的，没关系的。